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要谈亚伯拉罕的一家，自从祖母开始生气了，也就是这个沙来啊，觉得这样下去不对，使女不过生个了孩子，居然要爬到我头上来。
那个时候还没生啊，就是怀孕而已啊。
还没生，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大排起来了嘛，对不对？你那个肚皮就是不争气，趾高气扬起来，那这个时候这个两个女人的战争一旦开始，那怎么样的收场呢？
这个比两个男人一台戏要好看多了。这个你看，这个沙来这个名字就是杀气腾腾的就来了，对吧？总之他受不了了，
沙来受不了。那夏甲这个名字也是不容易啊。
夏甲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夏甲这个名字很好啊。
夏甲英文叫做 Hagar 嘛， Hagar 听起来就跟这个 Hakka 有点关系嘛。这 Hakka 就是外国人通称中国的这个客家人特别的名字，就是 Hakka。
小贝，
这个夏甲他就是有这种客家人的血统，你知道客家女人是绝对不能惹的，你惹毛一个客家女人，你简直就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的节目还能不能听啊？你怎么这样子解释？
对对，那你既然要音译啊，这沙来都可以变成杀气腾腾的来了，那我夏甲翻成客家女人怎么不可以呢？
好吧好吧好吧。不过说实话，这个夏甲是值得我们就稍微研究研究的一个个案。
真的吗？他这个不是就是代表外邦人吗？
当时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外邦人不外邦人呢、你说他是这个外籍劳工，反而倒是比较合适一点。
对啊，你说是从埃及来的，对不对？
从埃及过到当时亚伯拉罕的所在也是有相当的路哦。
对呀、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带出来，要是亚伯拉罕他们带出来的，那可能跟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了啊，才会做到撒来的使女嘛。
应该是工作效率也不错，蛮聪明伶俐，动作也很快，才能够收在身边当这个使女嘛。
说不定还真的是有点客家血统，这个越讲上越有点道理。
对呀、我的形象中的夏甲就是都不穿裙子，只穿裤子。他的脚的 size 跟一般成年的男子一般大。
你对客家人这么有研究，你太太是不是客家人呢？
我的太太不是客家人，但是呢，因为我小辈是社会观察员嘛，常常就发现到客家女孩子跟其他汉族女孩子不太一样。
第一，
客家女孩子比较不重视打扮。
好，优点。
这算优点是吧？
我当时算优点了，你不知道打扮多花钱呢。
第二，就小辈的观察呢，他们呢通常找到一个职业呢，一做都可以做很久。
第三呢，
客家女孩子呢对这个持家呢特别的有一套，特别在金钱方面
精打细算，是吧？好，那第四呢？
第四，一般来讲客家女孩子呢，她的身材呢平均来讲呢，她那么高那么一点点，壮那么一点点。
小贝，那你从下往上看，当然每个女孩子都高。
对呀、都不是南方人比起来啊，对不对？客家人大部分都逃到南方了嘛，身材上面呢还有心智上面呢，都算是比较，我们不要说强悍了、比较强壮一点的一批姊妹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批姐妹啊。
耐操好用。
耐操好用。好了。可是这个夏甲身上有一个不得不提出来的特色，
怀了个孩子就趾高气扬，这算什么特色？是女人都会做这样的事吗？
不是，她的特色是什么？你看，照着圣经的记载啊，她怀了孕就小看她的祖母，对不对？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抱怨，亚伯兰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然后圣经就说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你有没有发现夏甲这个女孩子有个特色？
那有什么特色？人家对我不好，那她不逃搞不好就当场被她的祖母虐待致死啊。她的特色就是她还算蛮机灵的嘛。
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她祖母对她不错，让她来从一个使女呢升格到亚伯兰的妾，让他能够从亚伯兰得个孩子，这个孩子得了之后呢要归撒来，这个本来都是讲定的事情。那他现在呢一怀了孕他就看不起他的祖母，那这显然是从他的言语行为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理亏的一件事情。撒来不高兴，肯定让他知道，又跟亚伯兰讲，亚伯兰也就告诉撒来说，你随便怎么对待他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管教管教他的意思。那撒来开始管教他，夏甲怎么样啊？改正不改正啊？不改正的。 我就是这个脾气，我就是这个看法，这个叫做固执，或者叫做倔强。你知道女人身上如果有个倔强的话，那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
这个特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是不好的嘛。
你这样不是害小贝被全世界
的
客家女子唾弃？客家女子也很固执啊，也很倔强，人家他们很有心，他们很能贯彻他们想做的事啊，这有什么不好吗？
这里所说的固执倔强是指着不认自己的错而言的。我有一个既定的看法，我就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一辈子我就不改。怎么样，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姐妹？
姐妹这样倒是不多的，弟兄是很多。
弟兄身上有这个毛病啊，问题还小，姐妹身上有这个毛病啊，相当相当麻烦。
哎呦，你这样我就替姐妹要抱不平了。弟兄这个样子就是说有骨气，有格调，哎，择善固执。姐妹一这样你就说她很麻烦，那这个不公平。
你别忘记我们讲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弟兄这样呢，迟早上帝亲自管教他，儿女看在眼里啊，也不见得会去学。但是姐妹这个样子啊，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教育给他的儿女，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这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身上就有这个特色，他这个特色从哪来？从他妈来，他妈就是一个不认错的人，他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你看后来神在这个旷野让夏甲遇见他，就对他说，将来你的孩子怎么样，为人必像野驴。这个野驴是从谁生的你知道吗？野驴当然是从母驴生的。
是你讲的，母驴是你讲的。
对对对，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驴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倔？那是因为他妈，他妈是真倔。撒来苦待他，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以做，他可以反省，他可以认错，他可以赔罪，他可以道歉，他可以改正，对不对？
他也可以去亚伯兰那边哭诉啊。
他连这个都不干，他就干什么，一不做二不休，逃。
哟，我还蛮欣赏他的呢。这种事，这标准连续剧的这剧情是必须要这样演的。
做父亲的倔强啊，那是他愚蠢。做母亲的要是也有这种倔脾气啊，那就是他们家很大很大的损失。这个东西啊，我盼望做姐妹的能够好好的反省反省。咱们今天的节目真是不中听啊，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下次再来继续讨论这个夏甲问题。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小贝今天是带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来啊。上一次我们在讲到在撒来的苦待之下，夏甲倔强的脾气，不做他想就走了，
一不做二不休，谁都拿我没办法。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听众会特别特别多。
哦，为什么？
今天很多啊，做丈夫的昨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把他太太拉到收音机旁边来听。
对对，他说，你看我平常骂你的没错吧，你就是倔。
这个姐妹这个倔啊，她不见得是像我们中国字这个倔的那种形象。这个姐妹的倔，她可以是很温柔的，她可以是很美丽的，她可以是讲话很有技巧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倔驴啊这么粗鲁的一个形象。可是她的看法她就是不改，她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认为，我就是不饶恕某一个人，我就是哪一件事情我过不去。这是一个姐妹很致命的地方啊。小贝你仔细想想看，其实真的真的在尤其今天的中国女人里面，这个比例相当高啊。
对对，这是蒙哥讲的。
这样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儿女，他一定也有这个特色在里边，就是自以为是。他以他的体会，他以他个人为出发点来判断别人是怎么回事，别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哎，我总是有理的，我总是对的，我总是受苦的，我总是委屈的。
哦，你说这一方面这个倔强的脾气从父亲那边还比较不容易遗传到下一辈。
父亲的倔强就是发脾气，这一发脾气你就显出他肉体的丑陋啊， 儿女也看在眼里，妻子也看在眼里，邻舍朋友同事通通看在眼里，这没什么好效法的。你会发现，如果一个父亲的脾气很大，往往他的儿女至少知道说我爸爸脾气大。可是一个姐妹的倔强，她不是从发脾气出来的，她是从她的固执己见的。啊，中国有句话讲得很难听啊，这个听众朋友你真的听得稍微包含一点，叫做妇人之见。为什么妇人之见这句话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成语呢？也就是因为你改不过他来的。他在个性里面有这个特色，他这个特色表现出来呢，还不是发脾气，还是他比你更有道理。你讲不过他，他认定这个事情是这样，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这样的情况啊，连他的儿女都不容易察觉，他的儿女长大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从下甲的角度，我们才说过，下甲本来就是理亏。他的主母跟他讲的好好的嘛，你从我们主人生个孩子，从一个做佣人的地位被升格到亚伯兰的妾，这个孩子是我要你去生的，你孩子生出来之后呢，是归我的。你把这个孩子归我，对你有没有坏处？没坏处。撒来本来有没有苦待他？撒来显然本来对他不错，要不然撒来不会选中这个卑女给他的亚伯兰。
对，
就是这个卑女一怀了孕，她小看她的主母，她的主母不高兴，把这个事情点明了，下甲悔改不悔改？不悔改啊，她道歉不道歉？她不道歉了，她觉得谁有理？她觉得她自己有理，她只记得她的主母苦待她，所以她就逃。这一逃呢，又遇见神，那这下更是理直气壮了。
他觉得他很委屈，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对，当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的时候，只跟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干什么？伏在他手下。这事儿也是挺有意思啊。当然我们后来晓得呢，圣经把下甲安排在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要预表，这个叫做属肉体啊，从肉体生的，不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里边是让我们看见人的缺点，人的败坏，当然人的固执也在它里边。其实属肉体的人呢，是不服也不能服的。神叫他服在主母的手下，这样的姐妹她怎么服？你晓得吗？
怎么服？
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我可以继续跟你对下去。我在心里面呢，其实一点都没改变，可是我外面的态度呢，我可以怎么样？这口气我吞得下去，我就服。
啊，反正他心里怎么想你没关系，反正就服在祖母面前，你就顺服一点吧。
做一些表面功夫。什么叫做服？应该是从心里面服，应该从心里面发现自己的亏欠，再从这个亏欠做出一些外边的行为上的改正，这个叫做服。但是下甲的服显然不是这样的服啊，他完全没有交代的。这样的女子，你想想看，当下甲回去真真正正服在撒来的手下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怎么样？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对她个性有什么阴暗的影响？哎呀，讲来讲去啊，你把下甲和撒来想成今天的婆媳关系就晓得了。
现在很多的这个婆跟媳可能就是倒过来的。
这个彼此啊各有各的打算啊。你看我们国内尤其像80后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祖父母带的。你说这个媳妇跟公婆的关系真的这么好吗？没有。但是我需要你替我带孩子。你呢这么年轻就退休，身体还不错，没个孙子你也过不下去。
对，
对不对？所以我去上班，你替我带孙子。那你带的孙子其实我满意不满意？我不满意，但是我说不说？忍不住的时候说，平常就塞在肚子里边。这样子的家庭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我们看以实玛利这个人以及他的后代，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仇。
他可能每一天都是看着他母亲晚上以泪洗面，然后偷偷的告诉他，你长大之后要替母亲出这口气啊。
我想小贝，你的太太一定是贤妻良母。真正厉害的这种女人啊，她根本不以泪洗面的。以实玛利从小就看见两个年长的女人，一个是她妈，一个像她婆婆一样，整天在那干什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我上次说，一个女人如果个性方面有这一类黑暗的缺点，对孩子的养成教育有极大负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她父亲。你仔细想想，
非常有道理。嗯，
啊，一个做妈的人如果在这方面没有给儿女一个好榜样，那是很麻烦的。
嗯，
这个事儿啊，咱们只能够暂时点到为止。
这样还点到为止？哎呦，我还想说再下去我们就根本就不用再不用再做节目了。
嗯，这些事儿啊，真的要请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尤其你假如是做姐妹的，因为你假如身上有这个问题，你丈夫跟你讲也好，我们在节目里说也好，你一定听不进去的。
嗯，
啊，一个女人身上有个缺点，就是她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改不过她来的。夏娃什么叫做受引诱？其实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就是她自己做主张，自以为是。她认为她听了撒旦的话，她做了一个判断，这是错不了的。这个就是夏家，基本上她认为她有理，她认为她吃亏，她认为她有所谓的苦情。哎，因为他的主母苦待他，可是他没有看见这一切事情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和你在这里边是持的什么态度、什么心情，你在个性里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固执、非常自以为是，有100%的关系。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下次我们还要从这个观点呢，再来谈一些类似的问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已经讲了几集有关姐妹固执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影响，那我们是要继续这个听起来也蛮刺耳的题目呢，还是现在往下讲的呢？
哎，这是一个麻蜂窝，一打开了问题不是一个。哎
呦，
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讲的时候呢，觉得很刺耳，我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哪这么严重，你们借题发挥，其实还真不是。哎，我先讲个例子小贝听啊。小贝，我想你我一讲呢，你会就会说，哎，的确这样的例子我也听说过。
嗯，
你这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啊，你知道传道人在从前都是生活比较辛苦一点啊。
辛苦，嗯，
哎，现在呢也不太一样，现在有的时候在这个大的教堂里面做传道人呢，哎呦，我看他这个还不错哈，现在也开始成为许多待业青年的觉得是挺不错的一个出路之一啊。
有没有进那十大热门行业的榜？
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
还没有，
其中之一只是因为大家没注意到而已啊。
嗯，
题外话咱们不说，但是从前传道人生活比较辛苦的时候，
嗯，
但那时候的传道人都是弟兄啊，跟今天国内的情况也很不同。那这个很辛苦的传道人呢，往往他的妻子啊就得跟着他。
哎呦，这含辛茹苦啊，把孩子养大。嗯，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了。所谓服侍神呢，啊，是一件什么甘心乐意的事。这些传道人往往你叫他再选一次，他仍然选这条清苦的道路。
嗯，
可是他的妻子呢，有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传道随传道的心情啊。
哟，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也算很有妇德啦，嫁鸡随鸡嘛。
嗯，
有肉吃肉，有粥喝就喝粥。哎
哎，你说他是妇德也可以，不过这个妇德是不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谓的妇德就不见得了
啊。
哎，这个那只是从中国的传统来讲，他三从四德，我就跟着我的丈夫。这个三从四德啊，并不牵涉到他心里到底想什么的问题，而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事情的结果讲出来，小贝，你一听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事情说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这个姐妹这个固执己见，站在自己的立场，就是一二三木头人，我就再也不动了。哎，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你看有多少的传道人他的儿女不愿意再做传道人，你问他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如果是儿子，我妈妈告诉我说不要做传道人太苦了，如果是女儿，我妈妈是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嫁一个传道的人。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有，
太多了太多了。圣经的话说，智慧的妇人就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呢就拆毁家室。神在你丈夫身上所做美好的工作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凡事只从自己 亲身的经历，从你的体会，从你的判断来出发，而且你对于这个出发点呢，那是怎么样抬头挺胸啊，理直气壮，一辈子不改，没有人能够改变你这个观点。你就说哎，跟着传道很辛苦，这有什么好讲的？传道本来就是辛苦，我们人生在世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既然嫁了一个传道人，你的家世在神的面前是有应许的，神要对你的子孙发慈爱直到千代。可是你这时候你完全固执己见，你光知道自己受苦，你看不见这件事情的荣耀，以及在整个神国的蓝图里面它有多么大的重要性，你通通不站那些立场，你只从自己的体会来走。
这个蒙哥啊，你讲这个是固然在道理上面你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你想想看，你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看那个餐桌上面啊，只剩下一个馒头，明天要吃什么可能还不太知道，一床的孩子还在那边熟睡当中，这个时候当母亲的人不禁悲从中来，对不对？我的先生，我家一家跟着主这么样辛苦的来服侍，结果呢我得到了什么？我的孩子你看天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免心里有抱怨嘛，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正应了我刚才所讲的话，我真的亲眼看见一位传道人，他的妻子当着弟兄姐妹他就哭起来了，他就说难道这个一定要这么苦吗？你知道他这一哭啊，眼泪一掉啊，那个影响有多大你晓得吗？他先生所做一切的工，所做一切的榜样几乎都要白费了。
哦，真的吗？我以为他这样一哭结果各方面的捐款就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啊。
我们受苦本来是命定的，你虽然走服侍的这条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既然嫁给你的丈夫，你就应当完全站在神这边，把从前一切的思想丢到深海里边去，随着主一同埋葬，不再回头了。这个叫做有见识的妇人。一个妇人没有见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她那个没有见识会让神的恩惠在你家断绝啊！
哎呦，这么严重吗？
撒母耳的妈妈很有见识啊，对不对？她居然能够把她的孩子送到当时大家都知道非常败坏的会幕里边去，因为她对神有信心，她觉得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耶和华是活神，这是她整个的思想。夏甲的思想不一样，我受苦，我冤屈，我逃也有理，我回去伏在他手下也有理，到了有一天呢，我绝对啊要出我这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从后来以实玛利的后裔里边出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把问题归结在撒来不应该出一个主意啊，让亚伯兰去从夏甲怀孩子啊，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跟以色列人为敌，其实不是在这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夏甲这个人，他个性上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他自以为是，他死不认错，他怎么样他也不回头，他光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啊，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不信你去找圣经，从来没有讲夏甲后悔的，夏甲道歉不可能的事情。好了，哎，小贝，咱们今天又批判了一顿姐妹啊，盼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姐妹，如果是做妈妈的，能够有这个雅量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既然已经信主，你既然已经跟了你的丈夫走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余地。好，你不能在你的言行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有任何的苦毒、自怨、自怜，那个东西啊，生出来的毒根呐、啊，不但让你日子难过，而且肯定在你儿女的身上要长成大树。
那连一点点都不可以吗？
当然了，一点的面教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这话是错不了的。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从我们上一次对夏甲的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节目里面呢，哎，我真的是还想到很多很多有关联的事，我不晓得这个小贝还没有胃口跟我继续谈下去，我看上次小贝都已经不讲话了。
胃口是绝对有，胆量倒是少了一些了。
啊，如果我们这几次节目所讲的这些稍微有点道理的话呢，这里面直接告诉我们了，在一个女子身上啊，神对她的要求是什么？
要求还挺高的呢。
她要求比对弟兄会高很多
啊。真是亏啊，被要求的又高，哎，又不能在教会里面出头，哎呦，真是亏大了。
嗯、可你如果在这个要求上面能够把自己，我们就用普通的行话讲，对付的干净一点的话呢，那你一生在神面前受用无穷，而且你在神的手中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贵重的器皿，但是一点点都不能留。那个不能留的东西啊，我们前两次是讲到固执己见、自以为是、
嗯、
啊，实际上与这个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就是上次节目最后小贝所提到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干什么？自己可怜自己。
对呀、啊，我那个传道人的先生天天忙着教会，忙着侍奉，也很少、嗯、哎来理解一下我的感受。这一家子的持家、嗯、收入问题、支出问题，也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
嗯，
我照顾了这么多，结果最后呢，哎，我还是天天要面对这样子哈。可能饮吃卯粮，我可能都不知道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嗯、哎呀，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镜子一照，头发一梳，想当年我也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就是了，
今天怎么操劳成这个样子、啊、
落得这个
哎呦，
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她绝对不容许自己可怜自己，她也绝对不容许自己跟自己讲一大堆的歪理，她宁愿咬着牙也要站在神的立场，或者站在她丈夫的立场。我们简单一点讲，假如你的丈夫是一个比你还固执的人，身上缺点比你还多，啊，我们就不要说他是个传道人了，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很简单，嗯，
怎么样？
就去办离婚。
哎呦，这个咱们节目是不能谈的。你以为离了婚就好吗？离了一次才会再离第二次。我最近认识一个女人，她已经离婚四次了，嫁到美国来呢，正准备啊、已经开始提第五次离婚，
离上瘾了。
没错，因为这个人只想到他自己，他对别人一点益处都没有。那你自己到最后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结局啊？咱们暂且不表。我们讲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女人所传染出去的东西，若是好的，整族的人蒙福，若是不好了，全国的人可以败在他手中。像旧约里边，一个耶洗别可以把以色列人整个拖垮掉。女人尤其是会讲，她对于她内心的体会她很能够讲，当她讲完的时候你接不下话去的。妈妈一讲完，爸爸是绝对是安静，安静的不得了。
这是在别人家庭我看很多，在本人的家庭这不是一个事实。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揭你的底。我们刚才讲，假如你的丈夫比你的脾气还坏，身上充满了明显的缺点、
嗯、
你如果可怜你自己，那你这个可怜呢、啊、一定讲给你的儿女听。
嗯，
你这个儿女直接就会跟你站一边，和他父亲对立，
他们就会打从心里看不起他的父亲。
一点都没错。请问你这是一个智慧的妇人还是一个愚拙的妇人？
哎呦，可你从世界观点来，他谆谆告诫他的女儿们，你们以后长大就别嫁像你爸爸这种人。哎，对他的儿子就说，你们长大就千万不要选择你爸爸念的这个专业，没出息。哎，这以世界来看，他是提供这个良方，哎，解药给他的下一代，叫他们怎么样在这世界上能够哎活得更顺遂啊，对不对？
哎，可是这个人不是街上的某一个人，也不是新闻报纸上看的某一个罪犯，这个人是你的先生啊，这是你自己的家，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画了一条界限。把你先生抹黑，给他戴一个走资派的大帽子，带他去游街，是不是整天在你儿女面前就是讲他的坏话，批斗他，你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吗？还是你应该反过来，你处处在你的儿女面前替他们的爸爸说话？哪一个从教育儿女的立场来讲，长远的结果来讲，哪一个才是对的？
那当然是后者啦，对不对？你在你的孩子面前，不管他的父亲是怎么样，但是呢，你看他多看父亲的优点，常常在孩子面前称赞父亲的优点，这个孩子们他会觉得他很光荣，因为呢，父亲的荣耀就是显露在子女的冠冕上面。
儿女难道不知道你有你委屈的地方吗？ 儿女反过来会说，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
嗯，我听过很多人这样子形容他的母亲，都是从这一点来形容的。
对，那这些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很清楚的一条一条教导我们，可是你所看见的第一个案例其实就是从夏甲身上看出来的。
嗯，
为什么？我们前一次讲过，为什么他的儿子怎么样啊，出手如野驴啊，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为什么？他妈就是嫌自己力气太小，他儿子替他出气嘛。
哦，所以孩子从小就有一点暴力之气就对了。
这一个母亲如果没有做好一个贤德妇人的榜样，那在他儿女身上，儿女要保卫他妈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他什么野蛮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哎呦，现在很多社会新闻都听到他们的殴打他们的父亲，甚至送命的都有。哎，
是啊，可是你要怎么样防止儿女这样？实际上你不能够可怜自己，没有什么好可怜的，你已经嫁给他了，这事你得交给神，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啊。但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妇人，她第一个恩赐就是自己伸冤，乖乖，她伸起冤来啊，嘿，比看戏还好听，讲得头头是道，每一个细节声泪俱下讲给你听。哎呦，这样的妇人很可怕，很愚蠢，很没有智慧。所以奉劝听众朋友啊，千万要从夏甲这件事情学一个功课啊，这个整个的事情其实是不必要的，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之所以后来演变成这样的结局，真真正正的关键人物不是撒来，而是夏甲。夏甲这个怎么样，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有苦情，觉得自己从主母面前逃走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哎呦，那蒙哥，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夏甲，对不对？哎，那小辈要替弟兄问一个问题啦，
请说。
万一我的那一口子是夏甲这种女人，嘿，我要怎么样离开她比较方便？
如果你的妻子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妻子，为了你儿女的缘故，为了你家庭见证的缘故，你就只有忍耐等候，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其实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剩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介绍他来听两个男人一台戏。
你讨打吧。